test, test.
Hey, Ivan. You're missing.
You are.
那只好用这个了哈。 那只有被你们绑住，我习惯是喜欢动来动去的，没有电的啊。OK，好，嗯，好，谢谢。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孩子的公园里面看到一个小女生，哦，不能乱跑，<笑>我看到一个小女生。 他就帮助他的小朋友，哦，那个小朋友被他帮助很高兴。那个这时候有一个做妈妈的，就对这个小女生的妈妈说：“哇，你女儿好棒哦，好成熟哦，居然会帮助他们，这么有爱心，哇，你怎么教的？”我看这个妈妈很高兴哦，这个女儿啊，这个女生啊，也在旁边也听到了，那个听到了那个样子哦。 就跟这个小孩子一样，高兴的不得了，哇！他就尽可能要去赶快去帮助别的孩子。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情形以后，我在想哈，如果从……谢谢。
好了。 现在可以跑来跑去了。我就说，如果一个从人来的称赞会让人这么高兴的话，那么从神来的赞许是何等让人兴奋，这对不对？是不是？当然了，这个是要正面的。如果你是反面的话，那可能就不是这幅图样了。今天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哈。 如果您今天站在神面前，您认为神对你的评语将会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站在神面前，你希望神对您这个人有什么样的评语？这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是不是？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圣经中有一段很经文，对，我这边可以控制。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很吸引我，这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这段经文是保罗在安提阿会堂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他来描述神的作为的一段话。他说：“以前你们以色列人要立一个王。” 跟神要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那个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后来呢，这圣经接着说，神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作见证说：“我寻得约西的儿子大卫。”请注意哦，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在整本圣经中，我们很少看到神对一个人的一生下出这么样一个评语。说实在的，我自己对自己一个提醒，我真是我盼望，等我以后面对神的时候，人会多对我说：“你是个子虽然小小的哈，但是你是合我心意的人。”我真是巴不得。 我在年纪结束了以后，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会对我说出这样的话。若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我会十分的心满意足。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这样，是不是？好，是不是？可是我们要话又说回来，难道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是不是真的那么难？是不是真的那么难？觉得很难的，举下手好不好？ 希望今天结束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感谢主，还有机会了哈。 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情，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从大卫身上，我们要来看看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事实上刚刚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一个方向，也告诉我们那个答案了。他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接下去他怎么讲？接下去说凡事要遵守我的旨意。他说凡事要遵守我的旨意。为什么神说大卫身上有这样的评语呢？因为他凡事要遵守我的旨意。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大卫的一生的话，大卫不只是他有个心意要凡事遵守神的旨意行，他也真的是做到了，他也真的做到了。圣经在使徒行传第13章36节，他这边就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一个概观论定，圣经在这边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看到遵行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多大。事实上如果你去看新约约翰一书2章17节，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他说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每个人今天能够得到一个提醒，让我们的一生不是汲汲营营的想做些什么，想成就些什么，乃是能够专心一意的在神面前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照着遵行神的旨意求去行，免得我们忙忙碌碌的过完一生，然后到头来发现自己所建造的都是草木和弦，不是金银宝石，不能够存到永远，那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主耶稣基督说听了我的话去遵行的就是有福的。我相信神要我们过一个蒙福的日子，我相信神要我们过一个蒙福 的生活，但是一个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听了我的话去行的就有福的。我们可能要问什么叫做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到底什么样的实际，是什么样的实际？那今天既然神在大卫身上有这样的描述，那我们就从大卫身上我们来看看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到底有哪方面是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对，今天我们就问你，大卫在哪方面让人看到他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们来看看，其实我们如果去看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大卫跟我们一样是一样的，是有头有脸的，有眼睛有鼻子的。他跟我们一样，我们一生也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是不是？大卫他有得意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他的一生也是有起有伏，有高有低，有战胜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他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当然了，他成为以色列的王，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以色列的王。我看他是只有唯一的不一样的地方，他跟我们一样是一样的人，但是在他的一生中他面临的各种环境里面，我们却看到他有独特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若让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去看大卫的一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大卫身上他有五个可以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今天想从大卫的一生里面，我们这五点里面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身上值得我们学习的五个态度，第一个态度，他信靠神不变的大能。他信靠神不变的大能。大卫的故事最 让人兴奋最熟悉的一段故事，小孩子都会讲的是大卫面对巨人歌利亚的事情，对不对？啊，我们小孩子大概都很清楚的。你要讲大卫的话，他一定讲说大卫跟巨人歌利亚。根据圣经讲的，歌利亚是属于加特的一个非利士人，他是一个巨人，他不像前面的这个人，他的身材大概有前面这个人将近2倍大，2倍高。根据圣经讲的， 哥利亚身高有3米，他穿的铠甲哈，重就已经有57公斤重。哦，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姐妹们，说不定还有人没有57公斤重，但他身上背的铠甲就有57公斤重。他手中拿的那个枪戟，光是那个枪的头啊，就重7公斤。你看这个是一个很壮很快的呢，对吼？我相信比我们的王杰弟兄还要快的，啊、哦！还有，圣经说保罗说什么？他说哥利亚，他从小就是一个战士。他说描述说，你要赢他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哥利亚，这样一个人，有一天呢，他对着以色列人来迎战了。他们两军对战的时候，哥利亚站出来了。他说：“你们就选一个你们认为最勇敢的人、最有能力的人吧。”好。就以前叫做单挑，我们来单挑一下，好，你把他找出来，然后跟我们打一打。如果他把我打败的话，打死我的话，那么我们全军就做你们的奴隶。要是他被我打败，被我打死的话，那你们全部的人怎么样？就做我的奴隶。来吧，来吧。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叫着，一直叫着。以色列人军队在面对哥利亚这样叫阵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反应？是不是冲出去了？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扫罗和以色列人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我们看见以色列全军没有一个人敢去迎战哥利亚，面对的这样一个高大的巨人，在他面前显出我们是何等的渺小。面对着他的校正，以色列人全军没有一个人敢去迎战哥利亚。弟兄姊妹们，其实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很多时候就像这哥利亚一样，不是吗？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面，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让我们活得很紧张、很不安，我们很恐惧，我们焦虑，我们面对了身上的病痛，我们面对了工作事业的不顺利，我们面对了婚姻生活的不满意，我们甚至面对了服事能力的不足，就好像什么，面对的是凶猛的哥利亚向我们挑战，面对了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些环境，我们就像当时的面对哥利亚的以色列人一样，显得那么的渺小，那么的微不足道，我们的环境几乎把我们击倒，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灰心，让我们丧胆，让我们束手无策，甚至让我们有活不下去的欲望在里面。当时以色列的军队就这样子。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在面对的这样一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有没有退缩？他没有退缩，他反而怎么样？他反而迎上去了。在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这边有一段故事，我跳回去了，对不起。哎，就开始了哈。17章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们来念哈。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然后怎么样？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来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间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他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就是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战胜战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旁跑去。大卫用手中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头来，用极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怎么样？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 哦，我不晓得你看怎么样，这段故事我看起来很痛快，既精彩又精简，哎呀，描述的淋漓尽致，这可以得奥斯卡金像奖。但是你要看看，其实大卫到前面去是不是去打仗的？哎，他不是，哎，他不够资格去打仗了。说实在的，他当时是小孩子，个子大概也跟我一样差不多啊，年龄论年龄论身材都不够标准，不适合去打仗。像我也是兵中体位的，人家都不要我的啊。他只是一个放羊的孩子，被父亲派去什么，派去前面去探望他哥哥的，他去送补给品去给他哥哥的，他不是去打仗的。但是他听到了哥利亚怒骂以色列军队的狂话，他心中很不以为然。以色列军队在大卫看来是什么？他是永生神的军队。他怒骂以色列的军队，就等于怒骂谁？永生神。所以怎么样？所以他就站出来抵挡哥利亚。弟兄姊妹，如果你注意的话，你注意他所使用的武器，他什么使用什么武器？是不是刀？不是的。你看看，你可以看到他所使用的武器，就知道他的信心有多大。他的武器是什么？你看他刚刚讲的哈，他是什么？摔死机旋跟什么石头？哎，他只是什么机旋跟石头，不是刀。如果说你看他刚刚前面第47节、48节他讲的话，他说什么？大卫一直强调一点是什么？征战的战败是在谁？在神。他说征战的胜败不在乎刀枪，而在乎什么？耶和华。弟兄姊妹们，从这样的对话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大卫怎么样，他的心灵当中他是对神充满了信靠，他对神充满了相信，他相信征战的战胜与否是完全在乎耶和华，不是在乎他。弟兄姊妹们，我盼望我们能得到提醒，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定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碰到很多艰难的环境，是会有很多的挫折，是会让我们觉得难以面对的。但是我们要相信一点，我们的神大过任何环境。阿们。我们的神大过任何环境。我相信大卫当时就是深深的相信这一点，所以他拿着那么简单的机旋跟石头，就毫无惧怕的迎上那个巨人。然后怎么样？神也让他经历到了得胜的喜乐。大卫他信靠神不变的大能，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点，大卫他顺服神所立的权柄。大卫顺服神所立的权柄。自从大卫胜了哥利亚以后，他在国内的名声地位大噪，对不对？哇，变得很有名。就好像我喜欢看棒球哈，就好像以前去年王建民哈，他打出了19胜以后，名气就大噪了，大升了哈。现在每一个人都注意他今年是不是能够拿20胜，结果不小心的，现在只是18胜而已。如果你常常看棒球赛，你就知道他名气就很大了。就像当时一样，大卫打败了哥利亚以后，回到国内，人家说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结果是有没有带来他的好运？有没有带来跟他好日子过？不小心的，他碰到一个没有安全感的领袖，结果怎么样？这个扫罗就怎么样？想尽办法要杀掉大卫。大卫在知道这个时候，他就逃离了扫罗身边，在旷野里游窜。但是这有没有停止扫罗对他的追杀？没有。在知道有一群人跟着他以后，扫罗怎么样？更加积极的要追杀大卫。在撒母耳记24章里面记载的哈，有一次扫罗带着3000的精兵来追杀大卫，到了一个旷野里面去，走着走着，忽然间扫罗肚子怎么不怎么舒服了，他就需要去解释一下，对哈，解放一下。结果你知道以前的话没有公共厕所，也没有卫生设备，那就找一个洞去洗方便方便嘛，对哈。结果很不小心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哈。他进去的那个洞是什么？大卫跟他的人正好在里面。这套一句我们中国话是什么？天堂无路你不走，地狱无门怎么样？你闯进来。大卫这些跟随旁边的人，他说：“哎呀， 天赐良机啊，大卫啊，你看神高了你，要你做大卫的，做以色列王，现在这个人居然这么样不小心跑进来了，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就把他宰了吧，那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当上以色列的王，对不对？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是不是这样子，是很好的，对不对？哎呀，神开路了，对不对？神已经开路了，哎呀，这个是不是正好的吗？所以怎么样，我们就把他宰了。但是大卫怎么回答？大卫怎么回答？大卫说什么？我们看第六节，撒母耳记第二十四章第六节第七节，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样呢？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这还不是一次而已哦，还有另外一次也是一样。那扫罗又带领3000的精兵了，来追杀大卫，追了追了追了，到晚上的时候，哎呀累了，休息了，就扎营在旷野里面。这个时候晚上呢，大卫就跟着他一群人又来到这边了，一看，哎呦，这些人居然睡得像猪一样，睡得死沉沉的。然后怎么样？其中就有一个人叫做亚比塞的，他说什么？哇，又来一次机会了，这下子真的是神大开了。我们怎么样？他说，你容许我过去一把枪就把一次，不用两刀了，一插一次就好了，一次就死了，然后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回去当王去了。大卫怎么回答？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 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这个我都不管。好，这不管怎么样子，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怎么样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去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了。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看到，我希望我们看到大卫他是因着敬畏神，就尊重神所立的领袖，他不敢去攻击神的受膏者。他有一个原则，神的受膏者，神所立的权柄，让神来对付，不是我们人要去对付的，这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人的事情。尊重顺服是神所立的一个权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弟兄姊妹们。好，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直重复的，我们要顺服那引导你们的人，要顺服神所立的权柄。好，我们顺服不是因为领袖很好，好配得我们顺服，因为我们顺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顺服神所立的权柄。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提到了说，圣经教导我们啊，丈夫要爱你的妻子，然后妻子要顺服你的先生。结束以后，有一个伯母跑到面前来，她说，许长老，我跟你讲，你所说的我都听，我都知道，都很好，但是唯独今天你讲的我不能够听你的，我也觉得神很不公平。我说，你不要听我的，你只要听神的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想用我们的想法，哎呀，你看看那个死鬼那个样子，哎呦，钱也没有我赚得多，也没有我聪明，也没有我能干，也没有我会整理东西，哎呀，就是那样子，你叫我顺服他，那你还不如叫我不要嫁给他算了。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神所立的权，这是一个次序问题，不是他能干。好，我常常跟我们弟兄姊妹讲，你们这边大概不一样了哈。我常常在我们那边讲说，神把我呼召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我说我放眼下去，一大堆比我能干的人。但是神很恩待我，放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们很尊重我，他们尊重我，他们顺服我，不是因为我能干，你知道吗？乃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顺服神，所以来顺服人。今天在圣经里面常常强调，要强调我们儿女要顺服父母，妻子要顺服丈夫，要顺服那些执政战胜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其实这是让我们蒙福的， 我们今天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顺服神、敬畏神，所以我们愿意来顺服神所立的权柄。顺服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意义是什么？是愿意被遮盖，愿意被遮盖。在以赛亚书里面第四章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必在锡安山上，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云烟，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什么遮蔽。”弟兄姊妹们，在神的众山之上，在会众之上，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被遮蔽的话，那将会让我们发挥更大的潜力。我们如果不愿意被遮蔽，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心意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我们力量会散乱的。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撒旦就是这样子。撒旦他就不愿意被遮蔽，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里面，所以他背逆神，他的结果是怎么样？要堕落在阴间里面。大卫他顺服神所立的权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什么？就是相信神，相信神的时间，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不要想自己去完成，不要急急忙忙想完成神的工作。弟兄姊妹，如果想要完成神的工作的话，只会带来破坏。记不记得扫罗的故事？扫罗要献祭，他等着撒母叫他等着他来，结果他没有，有没有等他来？他等不到，等不到他来，就急着忙着献祭了，结果怎么样？让他遭受了损失。忍耐顺服的必然蒙福。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我们顺服神所立的权柄，不会耽误我们任何的时间。我们的神是不务事不务神的，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话，才会误我的时间。大卫就是这样子，他顺服，他尊重一位很没有安全感的领袖。弟兄姊妹们，你呢？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第三个大卫他寻求神不断的引导，寻求神不断的引导。大卫在一切的事上，他常常寻求神的旨意，他不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一碰到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想到神？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弟兄跟另外一个弟兄讲话，他说：“弟兄啊，现在我们真的要好好祷告了，我们真的要好好祷告神看神怎么带领。”另外一个弟兄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啊，有这么严重啊？我们要等事情已经没有办法了，不能解决的时候才来找神。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心态是这样子，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我们想赶快来计划，我们来开会来想办法来解决，等到不能解决了，我们要来向神呼求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神，在看到大卫在身上可以知道什么？他是寻求神不断的引导的，他碰到事情的时候不是马上做事情，而是向神来呼求。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记载的，当以色列人来到了希伯伦见大卫，高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这个非利士人听见了这件事情，就马上采取行动，派大军要来怎么样？要来攻击大卫。在这个强敌临近的时候，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们说：“赶快召聚所有的战士，我们去打仗去了，为国牺牲。”没有，他怎么样？他退下来。然后怎么样？撒母耳记第五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大卫求问耶和华，他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吗？你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其实这个不是第一件唯一的一件而已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话，他什么？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他又来了，非利士人又上来了，布散在利番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你看到没有？耶和华说：“不要一直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去，从山林最后面攻击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进，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了。”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从加巴直到基色。弟兄姊妹们，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大卫他一生中他碰到的事情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常常来询问神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询问神？是不是也寻求神的指引呢？ 在教会中我常常听碰到弟兄姊妹问你一个问题，是啊，我知道这样子，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声音，有没有这种问题？有没有？哎呀，哎，对，有人回答，谢谢你啊。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我今天给各位弟兄姊妹哈一个参考哈，三个哈。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你有什么提高了？第一个，你一定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耶稣说什么？他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你就能够明白。在我们的心态上，我们要坚决的，要坚定的，要从我们心里面，我们要下定决心，我们要来寻求神，我们要来下定决心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有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就必晓得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第二个，我们要专注熟悉神的话语。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忽然间神的一句话跑出来了，忽然间神的话跑出来了，哎，问题我们就解决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找到方向了，很多时候我们就得到安慰了。为什么？因为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弟兄姊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要借着教会的生活，我们要一起有团契，我们自己也要有灵修，我们要跟神有亲近，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有全面性的来认识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的一个因素在里面。第三个哈，我们愿意征询他人的协助，这点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我心中的灵是能够怎么样互相印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建立、彼此鼓励、彼此提醒的。今天你可能说你刚信主没多久，可是当你灵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哎，很多人会来找你帮忙，你也可能成为别人的一个带领者，你也可能成为教会的一个带领者。那今天有一个心态我必须提醒在各位，我在我那边的时候，我常常提醒那些弟兄们，特别是教会做带领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态，我们是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建立的，但是千万记住，我们的心态只是一个带领者，我们要把人带到神面前，不要把人带到我们面前。因为你我都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神不会跌倒；你我都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是神不会犯错。哦，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替人做决定，不要人家来问我，哎呀，你找对人了，你看我找到这么属灵的人，我告诉你答案，应该这样做，做一二三四五。千万不要急着这样做，千万不要急着替人做决定。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引出神的真理跟原则是什么，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原则是什么，那你要怎么办呢？我们要帮助人的自己去听见神的声音，去经历神，去领受神的引导，不要取代了神的角色。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提醒的，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必须要提醒的。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要知道我们会跌倒，神不会，我们要尊重神对个人的指引，我们千万不要去辖制人。好，我们要立志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语。好，我们要愿意去做其他一个属灵带领者，一个属灵人的帮助。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我相信神的心意会让我们了解，那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能够遵行。好，寻求神不断的指引，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大卫他投身在神赦免的恩典之中，投身在神赦免的恩典。我相信大家能够了解大卫的话，你就了解到我刚才说的，大卫其实是跟我们一样的很普通的人，他也会有犯错的时候，他甚至会犯罪的时候，他甚至做一个罪恶。我常常讲，我们在座的人说不定都不能够做出那样大恶的人。好，你知道大卫什么事情了？大卫一生中大家都很熟悉的，他当了王以后居然不出去打仗了，还可以再睡午觉，还睡到平息，还睡完午觉以后也不会好好去读经祷告，结果他做什么？他就跟我一样这边晃来晃去的，然后怎么样，然后就东张西望，然后就看到不该看的， 然后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就看到人家在洗澡，他就把他叫到他房间里面来，他就跟人家睡觉了，睡觉又不小心知道了，哎，已经造了孽种了。然后他有没有赶快悔改？他怎么样？也没想办法，他想办法解决，他想到一个很聪明的办法，怎么样？叫那个女的老公回来，回来以后怎么样？回来以后叫他回去睡觉，为什么叫他回去睡觉？这样的话，这个种就不是我的种了，是你的种了。你看，我从来没想过这么坏的人。然后这个人，哎呦，这个人又是忠心的人，居然他说什么？他说我的同伴在前线打仗，我怎么可以在家里陪我老婆睡觉？他就在门外睡觉了。我说你碰到这种忠心的人，哎呦，真是感谢主啊，应该有多一点人。结果他怎么样？他更坏，他还写封信去跟他元帅说，叫他到前面去，把他排到最前面，让敌人把他打死。你知道我每次看到这个人，哇，这么恶的人哦，这个恶的人，这应该下十九层地狱的，十八层还不够的，你知道吗？所以神喜欢不喜欢这种事情？神绝对不喜欢这种事情。神觉得怎么样？就派遣一个先知，叫做什么拿单的，然后去见大卫，他就说什么？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他说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恶人乌利亚。你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你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怎么样？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弟兄姊妹们，大卫所犯的罪十分严重，他也带给他的家庭很多的悲剧。弟兄姊妹们，我希望我们不要提醒，不要轻忽罪的可怕，不要轻忽罪的可怕，罪是很严重的。神是恨恶罪的，他说凡犯罪的话都要跟神隔绝的，也要一个自己隔离的。犯罪的话是要被神审判的，也会被自己审判的。犯罪的话是使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甚至与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都会受到破坏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是犯罪之后是不是就没有出路了？是不是没有出路了？是没有出路吗？没有，是有出路的。关键一在怎么样，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罪。当大卫面临的拿单来跟他指责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什么？哎呀，你不能怪我啊！那个女人在外面洗澡，我只是犯了所有的男人会犯的错而已。你知道是谁讲过的话哈？哎呀，然后那个人，我没有，不要让他死啊！他不小心跑到前面去，被他打死，他怎么能够怪我呢？他是这样讲，没有，他没有推卸责任，他简单的一句话什么？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没有三言两语，没有搪塞，没有来论，没有来解释的半天，没有来推卸责任，只有一句话：“我得罪耶和华了。”弟兄姊妹们，如果是我们去看诗篇五十一篇的话，相信大家都清楚这一篇诗篇哈。他怎么说？他说大卫跟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这首诗是描述了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他说什么？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那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第十七，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怎么样？你不轻看。”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大卫他知道他犯了这么大的罪，他很清楚，他也知道他如何来面对这件事情。他面对罪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承认、认罪、悔改。当他承认、他悔改以后呢，他怎么样？赦免就来到了。弟兄姊妹们，大卫十分认识神，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知道神的属性是什么，他知道神爱罪人，但是他却恨恶罪。神恨恶罪非常的不容许的，但是神是却充满了恩典，蛮有慈爱的神。当大卫决定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得到赦免。弟兄姊妹们，承认罪是一件很重要的程序，好，不需要用很多借口来搪塞。大卫说：“我向你 犯了罪了，他的心忧伤痛悔，他在神面前这样子，他知道怎么样，神必不轻看这样的罪。或是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前面两个君王，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两个都是王，但是对罪的态度完全是不太一样。我们看到大卫，我看到扫罗，当撒母耳来责备扫罗的时候，扫罗是拼命找借口，哎呀，为什么他没有遵照神的旨意行呢？都是你去看圣经的话，是不是这样子？哦，但是怎么样？你看他当拿单来责备大卫的时候，大卫二话不说，立刻俯首认罪，寻求神的赦免。弟兄姊妹们，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人生结局。一个是什么？神不再跟扫罗同在。另外一个是什么？神继续的跟他同在，继续的施恩于他。你怎么样面对罪？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们，诗篇130篇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耶和华，你如果要查究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你。”约翰一书1:9也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的，我们会犯罪，我相信我们都会犯罪的时候，神也很清楚。但是神是一个恩典的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承认罪了以后，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多大的罪，认罪悔改到神面前，我们就必得到神接纳。第五个很重要的原则，大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献给神至高的尊荣，献给神至高的尊荣。大卫是一位很敬爱神的人，他甚至渴望尽他所能的来遵从神，将一切神所当得的、所有配得的都要来归给神。他甚至，我们说一句话，甚至不要面子都要来尊荣神。他甚至不在乎他的面子都要来尊荣神。在撒母耳记下里面记载一件事情，有一次大卫要把那个约柜从俄别以东家里面抬到大卫的城里面去。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13节，他这样说的：“他说抬耶和华的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以肥羊为祭，哦，献上了这个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今天我们读了诗篇149篇的话，他在面前弹琴鼓瑟跳舞来赞美神。大卫就是这样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这个时候怎么样，大卫的老婆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老婆，然后从窗户里面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第20节的时候，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他挖苦他，他说以色列的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这句话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挖苦的羞辱他。大卫说什么？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什么样拣选了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然后怎么样，我也必更加的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怎么样？倒要什么？倒要尊敬我。弟兄姊妹们，大卫尽其所能的专注在神面前，要将荣耀归给神。今天在我们的敬拜中，在我们的服侍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很不幸的，我必须常常讲一些，好，我必须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太在乎我们自己了，我们很多时候很在乎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我今天领诗，我今天讲道，我今天教主日学，别人怎么样看我，我的表现如何，而不是什么神喜悦我如此吗？我怎么样来更加尊荣神呢？你这样的意思吗？我希望我不是来怪罪你吗？我是在讲我们一般的心态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般的心态在乎我们自己过于我们在乎神的心意。但是你看大卫，他像小孩子一般快乐的踊跃在神面前， 你记不记得我第一个 picture 给你们那个样子，那个小孩子那样欢喜的呢？那些人这样的欢喜的快乐，大卫就这样子，他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观感是什么。我们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很不要脸，他不在乎他的脸是什么，他只在乎神对他的观感是什么。他卑微自己是为了一个目的是什么？高举神，高举神。他为了目的是要高举神。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讨神喜悦的态度。我刚强调了，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比较在乎自己而不在乎神，但是大卫他在乎神过于他自己，这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态度。所以当他每次去征战的时候，他打了胜仗了，他一个心愿是什么？是谁让他打胜仗的？是神让他打胜仗的。他不会自高自大，他知道这是神使他得胜的。所以如果在撒母耳记第8章11节他说什么？他每次打胜仗的时候，大卫将这些器皿，他得到了一些东西，得到乳酪瓶和他治理的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什么？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他将所战胜得来的战利品都分别为圣，献给神，而不是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而不是归给自己。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吗？今天神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吗？当神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事业上，甚至在我们教会服事上祝福我们，使我们成功的时候，使我们得胜的时候，是使我们更加的尊荣神，还是使我们自高自大而败坏？这是我们必须要提醒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谨慎的。大卫用奉献来尊荣神，表明这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大卫用敬拜来赞美神，来侍奉神，为要叫神的名在列邦中被尊荣。也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你看第14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弟兄姊妹们，今天神也同样的可以让你让我无论往哪里去都使我们得胜。问题在哪里？关键在于我们的生命的首要目标是不是要来尊荣神，荣耀他的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是不是在一件事情上单单的将荣耀归给他？若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愿的话，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的神就要怎么样？就要来尊荣我们，就要来祝福我们。今天我们从大卫身上我们看到了5点。第一个，他信靠神不变的大能；第二个，他什么？顺服神所立的权柄；第三个，他寻求神不断的引导；第四个，他投身在神赦免的恩典里面；第五个，他献给神至高的尊荣。我相信神喜悦我们很积极的来学习这5种态度。当我们愿意学习大卫这样来遵照神的心意行的时候，神就要借着我们成就大事。你相不相信？相不相信？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态度的时候，神要祝福我们，神要让我们有个蒙福的生命。我更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像大卫这样真遵行的时候，在那一天神必定对着你对着我说，你是合我心意的人。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变成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绝对不是突然的，我们相信你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你要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碰到很多的难处，我们碰到很多的挣扎，我们碰到很多的诱惑，我们碰到很多的苦楚，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行。我们有一个心愿要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但是我们却不知道门路在哪里。所以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大卫的一生，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一点皮毛，让我们一点能够一点学习。主啊，求你就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这几点，我们就有一个心智，我们愿意从心意里面立定心智。